主后2015年4月18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爱的进行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圣殿，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开始我们的礼拜。在我们礼拜开始之前，一样我们要邀请我们坐在比较后面的兄弟姐妹，我们可以尽量往前坐。对，向恩就是在说你，你可以带着朋友一起往前坐。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礼拜，请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让我们安静心。
Oh, 众色图，众色图和天使跪拜你左前，众看到在神羔羊面前放下，主你是，主你是这个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主你是，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主你是，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是配的荣耀，主你是，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配的荣耀，主你是。来到至高神宝座前，也是。 生命，空气里期盼在这里，
当我的心遭受责难，
快跑奔向你，成为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来感谢你，主，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主，谢谢你从那么样尊贵的地方愿意来跟我们罪人同在。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等候的就是要来朝见你的面，让我们渴慕的就是要来敬拜你。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在准时七点就能够来到圣殿，甚至更早来到你的面前等候你，因为主，你已经早在圣殿等候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爱这样的来拥抱我们。主，谢谢你，今天晚上求你再来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看到大家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爱的进行式哈。那我们首先，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3章7到18节。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会更好哈，你可以把你比较有感动的经节把它做一个记号。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念。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他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这一次的准备讲道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要来讲这个爱，的确不是那么容易讲。然后我就想到，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孩子小的时候啊，他开始学会算1234567890，可能那时候还没上幼稚园。然后我就很喜欢开他的玩笑，我就问他，你有多爱妈妈啊？然后他一边玩他的玩具，就从一开始念1234567890就停了。然后听起来好像，哎，怎么爱我爱的这么少？可是实际上对他来说，十已经是他的最大值了。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常常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已经给神很多很多了，但是实际上呢，神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能够给他的。 所以我就在看到我孩子，我就觉得其实他非常的可爱，他真的是用全部的爱来爱我哈。那今天的作者他是约翰，他除了写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福音、启示录也是他所写的，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耶稣很喜欢的一个门徒。耶稣喜欢有三个比较常常带他一起去山上祷告啦，或者去哪里都会带着的，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就是这个约翰。然后这个约翰呢跟耶稣最没有距离，他敢靠近耶稣的胸怀，这实在是很难想象，一个人他居然可以没有一个害怕来靠近耶稣，可见他对这个耶稣多么的有这个爱的信任。那我就从这他的约翰这些的他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需要被爱。当你被爱了以后，你才能够发出那个能量出来。那谈到这个爱，我就想到从去年到今年就会有很多的小 baby 生出来嘛。那在那些 baby 还在肚子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妈妈就忙着开始张罗一些奶瓶啊、衣服啦、然后小婴儿车啊、婴儿床啊，还有甚至去上一些课程，看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 baby 照顾好。那我就在想，地面上的父母亲为一个还没有出生都还没有看到的孩子都这么样的去爱他了，何况是我们的天父爸爸。所以我就很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看一看创世纪，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神也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他在我们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就创造了白天黑夜，让我们白天要努力的去工作，那晚上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然后呢他又创造了高山还有大海，有树有花有水果，当他都创造好了以后，他才创造了人类。所以呢我们就不用担心说万一我们被生出来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怎么办，没有水喝怎么办。神总是那么样的细心。最近亲戚有一个人，他去登山，然后呢他每次登山的时候，他常常都需要慈慈帮他祷告。他说希望老大就是天上的父亲能够保守他登山平安。这次因为他要爬的山是算是高难度非常高的就是很高难度的一个爬山的过程，所以他希望更多的人为他祷告，刚好他也来到了亲戚的祷告会当中，所以呢大家就为了他要去登山这件事情来祷告。最近他回来了，然后他带回来很棒的见证。因为他要开始去登山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一直下雨，他也蛮担心这一次会没有办法成行。没想到他快要开始去登山的前两天天气就转好了，然后转好了以后他们去登山可能我们也不觉得说前面下雨对他们有什么意思，可是呢他回来告诉我们，登山的人非常需要有水泉，因为他们如果没有水泉的话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辛苦。结果没想到神却是在他登山的时候之前就下了雨，那下了雨以后等到他们去到山里面的时候，那水都是满的，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水可以喝，而且喝得非常的开心哈。那他就跟我们分享，这样才让我这个不会登山的人稍微了解，哦，原来我们的上帝爸爸是那么样的细腻，连那么小小的一点点的水的问题都帮他来解决。所以他就回来的时候他就很开心，他这一次整个登山的过程不但水够喝，而且天气非常的好。等到他回来休息了一两天以后，开始就下雨了。那当然我相信神是在回应他，也要让他明白祷告真的是有果效的。因为很多的人为他祷告，他常常在 走不下去的时候，他说他甚至爬山爬到心脏都快要跳出来的时候，他那一首诗歌《恩典的道路》一步一步，那一首诗歌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呼出来，让他有那个勇气继续的走下去。神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借着各个我们所需要的，不论是实质上的水或者是心灵上面的需要的鼓励，神都是这样的看重我们。但是人因为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我就在想，为什么亚当夏娃他们会犯罪？常常在一个很熟悉的生活模式下面的时候，久了我们就会失去那个警觉心，也失去了那种在恩典里面的感恩。因此可能我在想，他们就开始觉得生活有一些无趣，就开始对于那些不该好奇的事情产生了好奇。所以呢，亚当跟夏娃，特别是夏娃，就跟蛇开始有了一个对话，然后这个对话却带来了他犯罪的开始。因为他跟蛇对话，蛇欺骗了他，要他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去吃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从此人就进入了罪里面。当人进入了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破坏了人跟人的关系。因为当上帝来问他们的时候，亚当就把罪推给夏娃，夏娃又推给蛇。从这样的一个推脱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人的关系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也破坏了。因此人越来越败坏，行邪淫，在彼得前书四章三节他说，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因着人越来越坏越堕落，所以耶稣必须要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他的偶像并不见得像民间的宗教，有些人的偶像可能他一直希望能够成为游戏高手，或者是爱情的专家，或者是在算命占星术上面能够很有成就。因为我真的是听过这样的见证，有一个人他为了他本来是很内向，他不知道怎么交朋友，所以他就去学怎么样算命，然后因为他帮人家算命，他就可以因为这样交到很多的朋友。因为很多人就会很好奇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算一下？就因为他用这个方式真的的确结交了很多朋友。但是他有一天一样走到了走不下去的时候，他遇见了神，他就开始不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因为算命交鬼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魔鬼却常常的用各种的方式来欺骗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很好啊，算命可以结交这么多的朋友，的确也不错。仇敌总是都在细微的地方在欺骗我们，他在帮助我们如何离开上帝，让我们浪费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本来可以在神国里面是一个很有成就，可以为主大发光的人，却有一个错误的追求，成为一事无成的人。人坏到极处，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最近我们刚过完受难周，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爱，来参加礼拜的应该有更深的体会。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来？上次我有讲过，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有讲过一个遇到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二等兵，他在一个战役当中不幸被敌方射中了，造成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躲回那个壕沟里面。当他奄奄一息在上面的时候，敌方的炮火更加的猛烈的时候，他的军官看到了，爬出壕沟来 要去抢救他。当他的军官帮他把他拉下来壕沟的时候，他活了，但是他的军官却死了。这个二等兵活了，军官却死了。当然不是说二等兵不好，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就是说这个那么一个尊贵跟我们一个普通的人，耶稣就好像这个军官，他那么样的尊贵的生命，却为我们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死，他的爱何等的可贵。当然耶稣比这个军官还要伟大，他为我们付出的更多，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经历过人所有的喜怒哀乐，但是耶稣他一生他没有犯罪，甚至他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死亡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今天的经文我们有读到，耶稣来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耶稣来，在第八节，耶稣来，神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那我们就要来谈谈，到底魔鬼是怎么来的？你如果去看圣经，在以赛亚书14:12-15，他有说，其实魔鬼他本来是在天上的，他是天使长。在以西结书也有这样的写着，他是极其美丽的，但是因为他很骄傲，他想他看到大家在敬拜神，他何等的羡慕，他也希望他自己也能够这样的被高举，甚至他还要高，还要再高，这样的一个骄傲就让他堕入了人间当中。所以如果有空，你们可以看以赛亚书14:12-15，我在这里我就不念这些经节。那魔鬼的本性，刚才我这样的大概讲这些经文，大家就可以明白，骄傲真的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或者是基督徒要特别的小心。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就是我们跌倒的开始。再来就是诡诈，魔鬼他的本性，他也是会诡诈，就是像刚才我们有说到创世纪蛇跟夏娃讲话，其实他就是用欺骗的方式来跟他对话。又有一个经节说，魔鬼就是说谎之父，可见诡诈也就是魔鬼的本性，污秽不洁更是他所喜欢的。那凶暴的话，就是在今天我们的经文也有读到，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觉得说好像我生个气有什么关系。其实该隐一开始他就是因为他生气，为什么上帝一直喜欢亚伯所献的羊羔，却不喜欢我献的这些谷物。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赶快去处理这个情绪。当我们气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他最好在我们面前消失掉，甚至有时候气到一个临界点，不是伤害自己就是伤害对方。我想我们常也会在电视上或报纸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到底是活在耶稣的里面，还是我们是活在魔鬼的里面。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生气恨别人的人，或者嫉妒，或者有一些骄傲，或者诡诈，有一些诡诈或者凶残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留意我们里面需要对付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说到魔鬼他的本性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知道神是爱，是不断的无条件的付出，但是魔鬼却完全的相反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来检视我们自己，因为原本我们是属魔鬼的，可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把我们从罪的里面给解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也就是说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再来，我们刚才谈到了天父创造的爱，谈到了耶稣救赎我们的爱，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灵，到底圣灵他的爱是怎么样在彰显。圣灵他常常比较温柔，在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会来提醒你。我也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像上次牧师也有讲到仲嘉老师的见证，其实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总是在我们做错事情或者我们遇到挫折被毁谤被误会的时候，圣灵他总是会来安慰我们。圣灵又像一个智者，他会常常的来开启我们很多话。说实在的，神如果不透过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真的听不懂。就像我在跟我儿子讲你爱我有多少，他的回答就是1、2、3、4、5、6、7、8、9、10。那神的奥秘跟智慧，如果神不来用我们懂得比较浅比较简单的话，我们真的不能懂。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谦卑在神的面前，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明白神的真理，神的奥秘。这个工作就是圣灵他在帮助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这样认识他们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在吵架，也没有看过他们在竞争，也没有听过他们互相在批评说对方的不好。他们反而都是互相的成全，互相的赞美对方。这也是我们需要常常向他们学习的，因为只有这样无私的爱才会带来一个更美的境界，人的内心才能够被满足。耶稣的12个门徒本来都没有一个 OK 的，有的软弱，有的没学问，有的个性刚烈，但是耶稣借着爱跟常常相处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神的爱是那么样的纯洁，那么样的美丽，那么的圣洁。讲到人的爱，我们刚才也读过了该隐，他本来应该跟他的弟弟是非常好的，只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可以生气到杀了他的弟弟。可见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要常常的认识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够认识自己，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进步。最近我在看这本以爱为领导的实践家德瑞萨修女，她就有说不论我们信哪一个宗教，我们都要去爱别人，但是要学会爱别人的时候，首先你要先学会宽恕，要学会宽恕。实际上我们实际的例子，我觉得我们不但说我们要宽恕别人，我们也要常常的求别人宽恕我们，因为我们也会常常在不是故意的情况之下，或者有一些突发的情境让我们得罪了一些的人，或许是说话，或许是所做出来的行为真的是伤害了别人。所以要爱 的起点，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能够给予宽恕。所以这是德瑞莎修女她所说的话，我也非常的阿门。她说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你要真正去爱别人的时候，你要先学会对任何事情，应该是加上任何人，都要给予宽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赦免我们每一个人，他没有说长得比较高大的我就赦免他，或者是说比较有钱的我就赦免他。耶稣来他是赦免所有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选择要去爱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容易，要有一些的勇气，也要有受伤的准备。实际上选择要去爱也是在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因为 主耶稣他因着爱，他受了很多的伤。在德瑞莎修女他在讲为什么他能够那么有这么多的爱的时候，我在他的书上看到他有一个地方写说，因为他的母亲从小就在他们兄弟姐妹种下了爱的影响，他的母亲教导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失去爱和慷慨。如果有人跟你祈求祈祷东西，尽可能的要给他。而且他妈妈的要求非常的高，他妈妈说如果你要给别人的时候，不要因为他很穷，他可能穿得很破烂，他是一个乞丐，你要给他东西的时候就说拿去。他妈妈说不可以这样，还要面带微笑，还要把他当成一个非常尊贵的人，这样的来把东西给他。我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原来爱是这样的一直在进行着。从我们的天父爱我们，耶稣爱我们，圣灵爱我们，也给了我们很多好的榜样，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长辈，这样的来爱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从神得着的爱，从在教会里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给你的爱，我们再将它给出去。最近我在青少年部关怀他们的时候，我就发现少气虽然年纪小，但是他们做的很多的招待却让我很感动。他们对新来的朋友就会陪伴在他们的身旁，所以我在 FB 看到一个照片，是钟汉陪着一个新朋友，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那学青的热情，他们感情的好，更是大家都能够晓得的。那亲戚在最近的 LINE 上面也让我看见了他们把爱化成行动。因为教会来了一个慕道友，他在问有一本祷告的书，他不晓得要去哪里买，然后他拍了一张照片，也没有出版社的名字，也没有作者的名字，可在里面看见的人大家就起来关心这件事情。有人上网去帮他 Google， 有的人甚至跑到公报社去帮他找，但是虽然没有找到这本书，但我相信神已经纪念他们的那个动机，跟他们已经把爱化成了行动。我就觉得教会真的是在改变，孩子真的是在长大。因此我也要鼓励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还是会依然为了爱别人受伤，但是我们不要气馁。我想要用圣方济修士他所写的歌词来跟大家分享。他说尼托森帮他翻译成让我爱让我爱，然后不受人家的尊敬的意思。他这边写写成这样，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我们一起来念中文的地方好吗？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是而不受赏识。他这样的写就是说， 让我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有先有期待人家怎样的来回应我，或者人家会来赞美我，都不需要。因为神是爱，我就要去爱，然后让我是，就是让我服侍 serve， 让我服侍，可是我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这样的一个服侍是何等的喜乐，因为你没有一个期待，你没有期待人家回馈你什么的时候，你做起来你会特别的开心。所以我觉得圣方济它所以会成为圣方济，真的是非常的高贵的一个生命。再来他说，我们一起来念中文的地方，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让我受苦而不被人毒，这些话也深深的提升了我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低潮，就是让我尽力。他写 label 就是很劳苦，让我在劳苦的时候没有人记得也没有关系，在我受苦的时候 suffer 就是很苦的时候，不需要有人注意到 regard 就是注意到，不需要被注意到。再来他说，我们一起念，只知请酒不知饮酒，只想薄饼不想留饼，这两句是完全的不断的给，让我不断的去服侍，去给出去，没有想要为自己留下什么。再来最后，我其实它还蛮长，但是我就写到这里，让我们读最后这一句，道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他这里就有讲一个受苦的生命， suffering 的生命是为了要让人得着幸福。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圣方济这样的一个心情，你就更有力量去爱。愿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里能够更多的学习怎么去爱，因为实际上我们的爱真的非常的有限，可能有时候人家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可能人家表现比我们好一点，或者可能别人被肯定了我没有，我们的爱就不见了，我们的爱真的非常的少。但是神有丰富的爱，我们可以去跟他求，也因为我们的爱不够，我们可以更学谦卑，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还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爱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是爱，而不需要人家来感爱。让我们服侍也不是为了要得到回报，让我们的劳力不是为了要人家来纪念我们，让我们受苦也不是需要被人家来看见，让我们常常愿意给出去，让我们受苦的生命是为了要来祝福别人，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无条件的去爱，因为耶稣已经先爱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现在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也把我们的眼目再次的调转向我们的神。现在的人生光景 有管理时间、管理自己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关怀角落受伤的灵魂。或许我们的爱很快就用完，但是主，我们知道爱就是你的本质，在你有所有我们需要的爱，求你先来爱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先爱我们自己，好让我们有力量去爱别人。主帮助我们不要看我们拥有多少，让我们先来给，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更多更多的来加添在我们身上，来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所给出去的每一位。主，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